好，现在呢，我们再进入最后一个。叶一成熟的时间，一成熟的时间呢，叶可以分为渐生昼夜、次生昼夜、不净夜跟不孝夜。好，要了解这四种夜呢，我们先要认识金枝定法啊，金枝定法。当诸心与根门或一门升起以视之目标时，它们不会杂乱无章或单独的升起，而是在一系列不同的视之过程阶段，依照有条有理的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的升起，这种叫做心路过程啊 ，cognitive process。比如说，当一个色尘撞击眼睛的时候呢，眼视会升起。眼视升起呢，它就视之了哦。这个叫玫瑰花，这个叫桌子啊，这个是房子等等。所以这个要视之这个目标的过程呢，它是有它的这个 law 的，有它的定律。这种定律呢，是依照心路过程定制定法而升起的。好，我们来看眼门心路过程啊。当一个色尘呢，色尘撞击我们眼睛的时候呢，为了看到那个色尘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会升起一系列的心路过程，叫做眼门心路过程。这个呢，它这个心路过程呢，一共有17个心。第一个叫做过去有分心，第二个叫做有分波动，第三个叫做有分断，这三个都是有分心啊。过后呢，五门转向呢，就转向那个色尘，好像在询问那个是什么东西。好，那地接着下来呢是眼视，眼视就升起了，眼视看到那个东西了。那过后呢，就领受那个色尘，接着下来推度那个色尘，然后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接着下来呢，就是7个塑形心啊。塑形心的意思呢，就是很快速的、很迅速的走过啊，很迅速的呢跑过7次，去视之这个色尘啊。然后接着下来2个比索缘啊，比索缘一、比索缘二，过后呢，这个色尘呢就消失了，所以呢，眼门心路过程也跟着消失。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色手缘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还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是一个颜色，那个颜色撞击眼睛，好，但是它是什么？是玫瑰花还是坐子啊？还是人呢？还不是很清楚。为了很清楚的看到呢，这个眼门心路过程过后呢，就会升起很多个意门心路过程。来，意门心路过程呢，它跟眼门心路过程又不一样了哈。眼门心路过程有17个。心是一门心路过程就少过17个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有分波动。有分呢，你们有听过有分字吗？
听过哈
Life Continuum 啊，有分它的 Bhavanga。 有分事呢是我们的果报事啊，果报事，所以呢它不是造业的心啊。那这个有分事呢是取过去是我们过去临终的时候那个目标，它取我们过去临终的目标为我们现在的目标。好，所以这个过去有分事有分波动呢，都是取过去是临终的时候升起的那个目标。然后第一个有分波动，第二个呢有分断，有分就开始断了。好，因为有分是取过去所缘为所缘，那现在呢我们是看到现在的所缘，所以有分是一定要断掉，然后才能够升起心路过程。好，那有分是啊，全部叫做离心路过程，不是心路里面的过程。好，这个比较复杂一点，这些都是阿毗达摩的东西哈。好，有分断了过后呢，就升起第一个心，叫做一门转向。一门转向呢，把这个意念呢转向那个目标。接着下来呢，就是塑形心了啊。塑形心呢，
小温呐、啊，是很迅速的啊，跑过去，认知所缘，一共跑过去是生灭生灭。好，生灭的气势过后呢，就接下来呢，就是鼻所缘了。两个鼻所缘，鼻所缘的升起呢，比如说一个啊，这个鼻所缘它的大力文就是四肢有分心的所缘为所缘，所以它这两个的作用呢，因为素行心跑气势跑得很快嘛，突然间。结束过后呢，心就断跌入有分心里面了。那跑得很快，突然间断入有分心，太快的速度，所以需要有两个鼻所缘来 slow down 啊，它的 process。所以两个鼻所缘过去，那心就断入，心就这个一门心入过程就结束了。好，我们再重复一次。现在呢，比如说一朵玫瑰，一朵这个。莲花或者荷花、哦、撞击到我们的这个眼根、哦、那眼就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如果是声音呢，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呢，就会升起耳门心路过程、啊、如果是个这个香味呢，撞击到我们的这个鼻根呢，就会升起鼻门心路过程、啊、看哪一个，看它的这个 object 是什么东西，就会升起什么什么心路过程。好，那现在是色尘，是一个眼睛可以看到的色尘，撞击到我们的眼睛就升起眼门心路过程，一共有17个心识。好，第一个呢是过去有分事，第二个呢有分波动，第三个呢有分断，第四个呢五门转向，转向这个莲花。好，那眼识就看到了啊，接着下来是眼识，眼识就看到，接着下来是领受这个莲花，然后推断推度，推度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哦、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确定了它是个色所缘来的、哦、然后就七个素行心了。素行心是造业的心，我们的善业恶业都是由这个素行心而造下来的、哦、那其他前面的心呢，有的是果报心，有的是微咒心，微咒心是不会造业的心，果报心是善业所留下来的果报、哦，所以唯一造业的心呢，就是七个四行心了。好，接着下来两个鼻所缘，然后心就跌入有分了。好，那现在呢，这个眼门心入过程啊，只看到色法罢了，只看到一个色尘，一个颜色而已。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眼睛我们是看不到的。好，眼睛只能够看到这个色。那到底它形状是什么？它的名称是什么呢？我们要通过意识来认知。好，所以就会升起第一个意门心路过程啊 ，cognitive process 啊 ，mind door cognitive process。第一个呢是有分波动，有分断，过去有分波动，有分断，然后意门转向，然后七个四行心，然后认知这个所缘。那这个所缘呢，刚才那个所缘呢，这个色所缘是色法啊。色法的寿命呢，只有17个心识刹那，所以刚才17个心识刹那已经过去了，所以那个色法呢，其实已经灭掉了，灭去了。那升起的一门心路过程呢，所认知的所缘呢，已经不是现在所缘了，它是过去所缘。心是很快的哈，在一刹那呢，一眨眼或者一弹指之间呢，有千千万万个心识跑过去。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呢，不能够领略到，不能够透视到心刹那快速的生灭呢，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一个形状，可以看到一个形状，红色白色，可以看到那形状是圆的椭圆形等等，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眼睛是不可以看到这样的，是由意识来看的。好，好，那第一个意门心的过程呢，他所认知的那个色尘啊，已经是过去所缘了啊，不是现在所缘了。好，然后第二个一门心入过程，他就会整体的视知该所缘啊。第二个一门心入过程，整体视知的整个这个 figure 啊，他比较清楚了。然后呢， 第三个一门行入过程呢，就试试它的形状，比如说花的形状是怎样的。好，那第四个一门行入过程呢，就开始试试它的名称。哦，这个叫做莲花。你看心是多么复杂啊，我们都不知道，以为说一看到我就知道你是谁了，然后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文鱼了，其实不对的。好，那是经过了很多的一门行入过程，我才知道他的这个是女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因为心的速度太快，所以呢佛陀把这个心呢、当作是魔术师，我们时常被我们的心所骗，因为心的速度太快。好，那佛陀说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心当作是我的，好，心是我的话，你倒不如把这个色法当作是我的好了。所以这个色法的寿命呢，等于17个色法的生命等于一个心的生命，所以色法的生命比较慢，心的生命比较快。好，所以佛陀说呢，当然名色都不是我，但是呢如果众生呢要把这个名当作是这个心或者是名心呢当作是我的，倒不如把色法当作是我的。好，因为心的生命太快了，不可能把它当作是我的。好，所以第四个心一门心的过程呢，这个四字名称包括它形状名称什么都清楚了，那清楚过后呢，下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你看那个东西，看什么都清楚过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就会产生喜爱跟不喜爱了。这个莲花我喜爱它，这个我不喜爱它。所以当一切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反应就来了。这个反应呢，不是贪爱就是嗔恨，不是要求呢就是退掉了。好，那个时候就是造业。东西不清楚呢，业还不是很强。东西越来越清楚呢，你心中升起的爱跟怒呢，就会越来越清楚。那个时候呢，就是造业的过程了。那这个造业的过程，就是在这个塑形心里面造下的。塑形心，所以我们有七个塑形心嘛。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塑形心呢，产生现生受业。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不知道业是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今天呢就让你清楚业是怎么造成的。好，第一个塑形呢产生现生受业，这种业呢只会在它被造的那一世成熟。好，比如说我今生造下这个业，就会在这一生成熟。如果这一生它不成熟呢，这种业叫做无效业。好，比如说给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次呢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穷的人一个很穷的人呢，他跟他太太呢两个人呢只有一件外套。好，那他们要出去参加什么仪式的话呢，只有其中一个能够出门罢了。因为你要参加一个仪式，你要穿着端庄一点，所以呢他太太呢只好留在家让这个先生出门。所以当这个先生出门听佛陀开示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呢佛陀在讲这个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功德有多大等等。那这个贫穷的人一听到呢，心生欢喜，非常的高兴，布施可以带来这么多的功德，他也很想布施。但是他很穷，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呢就是这件外套。他想，如果我布施出去呢，我以后不能够出门了，也没有机会再听佛陀开示，这样好像不太划算。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要布施的这个念头给压下来，所以又继续听佛陀又继续讲这个布施的功德。他越听呢，这个要布施的心呢就越来越强，强到说不行，我一定要布施。但是呢有时候布施的时候也有魔在作祟的，魔就叫我们不要布施了，所以他又把这个布施的心再压下来。
那第三次呢，他又继续听，听到他第三次说不行了，我一定要布施，所以他不再考虑这么多了哈。以后呢，能够不能够出门，有没有外道穿呢，不能够出去参加仪式啊，不能够听闻佛法都没有关系，我今天呢一定要把我这件外套布施出去。所以结果呢，他战胜了哈，他争斗了很久，斗争了很久，结果呢，他战胜了他这个吝啬的心哈，所以他就很高兴了，把这个外套脱出来呢，把它送到这个佛陀的脚下，就布施供养给佛陀。那佛陀呢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喊了起来说，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好，刚好在观众里面呢，在所有的听众里面啊，国王应该是卡萨拉国王也在里面。那卡萨拉国王心中便想说，诶，这个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是我出去打仗的时候，在战场上呢，我胜利，唯一我能够喊的口号哦，现在呢有谁在里面讲我胜利的，我胜利的、所以他就做一个调查。那调查过后呢，才知道的是原来这个穷人为什么他讲我胜利的，他感到很有兴趣哈、所以他就去问他。所以那个穷人呢就把他的内心的斗争呢讲了出来。那这个果萨拉国王就很赞叹他，非常的赞叹他哦，这么穷的人唯一的外套啊，这么珍贵的东西呢，他都能够舍下供养出来，所以对他的这个布施这个行为感到非常的赞叹，就派就叫他的这个官员呢回去这个宫殿里拿了两件上等绒毛的外套送给他，这种叫做献身受益。好，他有这个没有不值钱的外套呢，一送出去呢，马上就得到了回报，两件皇宫用的绒毛外套。但是呢，这两个绒毛外套对这个穷途来讲呢，已经是不再重要了。好，他认为他把最珍贵的那个唯一的外套都送出去了，这两件绒毛的外套对他来说已经是 nothing。所以他又再把两件外套又送给国王，又送出去，又送给佛陀，又送出去。那这个国王看到了，又更加赞叹他，又加倍，好，四件送上四件。那四件呢，这个穷途又全部送出去，哇，国王更哇不得了，又加倍八件，好，八件呢，这个穷途呢又把它送出去，国王又再加倍十六件，好，加到三十二件呢，那国王这个人说，你要送了，你留一件给自己，留一件给你太太好不好？三十二件送出去，啊，留两件，啊，这个总 OK， 这样也还可以哈、所以呢，他就把三件呢都送出去，留了两件，一件给自己，一件给他的太太。好，结果呢，这件事呢就被传出去了。好，大家所有的比丘呢就感到都听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请教佛陀，这到底真的有可能吗？啊，这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那佛陀说，你们不是亲眼看到了吗？啊，你们不是亲眼看到他收到三十件、三十二件这个绒毛的供养吗？那为什么还要问呢？啊，这个已经是你们亲眼看到的。所以呢，那但是佛陀又说呢，其实啊，如果呢，他在做这个布施，要布施他那个穷外套的时候呢，他是考虑了三次，如果当初他没有考虑，好，马上又拿出去呢，没有经过三次的考虑，今天呢、他所得到的果报啊，何止这三十二件外套？啊，何止这三十二件外套？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我们布施的时候，如果马上想起马上做的话，这种布施叫做上等布施。就是经过了考虑，哎呀，这样可以吗？考虑了三次才做的布施呢，你的果报啊减了一半，所以布施要快一点，就是这样。好，不要考虑这么多，考虑到最后可能就完全不做了，这种呢，所以这个穷夫所得到的果报呢，这种叫做现身受业。啊，今生做，今生产生果报。其实很多人呢，在我们马来西亚呢，很多人都喜欢做布施。刚开始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有时候呢，谈起他说， 哎呀，只要我一做布施啊，我生意马上兴隆。他生意就特别好。他不做布施呢，生意好像没有生意；一做布施呢，他生意特别好。他围着生意好，他才做布施。所以他们已经感受到这种现身受益啊，有布施，他的什么都顺利啊，生意也顺利，什么都顺利。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升起信心。但是这种布施呢，也不大，这个他的啊，他的动机不大正确哈、哦，并不是生意要生意好才做布施的啊，这个是其中一个 byproduct 啊，但是呢，你要看远一点啊。还有在布施呢，最重要呢，在布施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两个很好的这种这个心所可以培育。第一个呢，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想到，哦，其他众生因为你的布施而得到利益呢，其他众生感到快乐，你看到他们快乐，你也应该感到快乐。快乐是世间上很难找的东西，金钱是很容易找的，快乐是很难找的，哈、哦。所以当你看到别人为你的布施而感到快乐而安慰的时候呢，你本身就会升起很大的快乐，这个也可以叫做现身受报哦。好，第二个呢，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想法，说当我把我的这个财物拿出去的时候，其实呢，我就是在修这个舍波罗蜜。舍，所以虽然你是在修布施波罗蜜，同时呢，你也是在修舍波罗蜜。好 ，detachment，detached to your property， 啊，你对你的财物呢没有执着，所以呢，你同时也是在修不执着你的身外物，不执着你的财产，这样呢，你的布施就会收得非常的高兴了。啊，因为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带不走任何东西。要往生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五分钱也带不走。那既然我们带不走的东西呢，我们倒不如在现在还活在的时候，充分用这个东西来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如果能够有这种正确的想法呢，你布施会做得特别高兴。好，那这种现身受愿呢，是第一个自行心产生出来的果报。好，然后我们先看第七个自行心。第七个自行心呢，产生呢次生受业，就是下一次才会产生果报的。这种业呢，会在它被造的下一次里成熟，如果没有成熟呢，它就成为无效业。比如说，这边给一个例子，在那个在帕奥这个道场呢，有一个禅修者呢，有一个女众禅修者，当他看到他的过去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男的，非常的穷，然后有孩子有太太。那有一天呢，这个缅甸人啊，很喜欢去扫这个金塔啊，不只是大金塔，什么塔都好，他们很喜欢去打扫这个金塔。是其中一种善业啊。那打扫的时候呢，他刚好看到这个有烧了一半的蜡烛，因为有时候烧蜡烛风吹，他就剩下一半了哈。那他穷到没有钱买蜡烛啊，只能够去扫这个塔。然后他看到被烧掉一半的蜡烛，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重新再供养过。那重新再供养的时候呢，他许了一个愿哈。希望这个功德呢，让我下一世呢，出生成为女众，啊，因为他觉得男众啊要养家，啊，要做工要养家，这个生活这个责任啊非常的重大，不像女众这么 free 啊，可以在家里不用工作，啊，所以呢，他的心呢就朝向了要出生为女众，那就供养，把这个蜡烛供养过后呢。啊，然后洗了宴过后呢，他就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哈。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这个供养大金塔这个半支蜡烛啊，这个善业成熟。啊，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好像在金塔供养这个蜡烛，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啊， 出生的时候呢，他果然成为一个女众。好，所以这种业呢叫做次生受业，这一次造下来，下一次产生不好啊，所以你叫做次生受业。好，那接着下来呢，中间六个，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四行星呢，会产生无尽业啊。只要还在轮回呢，这种业呢，永远呢不会变成无效，直到波涅槃为止啊。这种业是很可怕的哈。好，我讲一个这个目犍连的例子啊。目犍连呢是佛陀左手大弟子，右手大弟子是智慧第一的舍利佛。那个右手的左手呢是目犍连神通第一的啊。那目犍连呢，因为他神通第一，他时常呢用他的神通上到这个天上，然后就问天神呐、为什么你们会自称为天神？那他天神就跟他讲，我们布施啊、持戒啊、听经啊、孝顺父母，种种善业讲出来，然后呢，目犍连听了过，就会下到人间了，然后开始弘法。好、你们要上天堂吗？要上天堂，你们就布施、持戒、禅，就做种种善业。那大家听了他的话，好、就开始布施、持戒等等等等。然后呢，他有时呢，又会用神通呢，下到地狱去，问这些地狱的众生，为什么你们会下地狱？那地狱的众生就会说，我们造了这个恶业，杀生、偷盗、邪淫等等，所以我们下地狱。对，然后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就会来到人间跟大家弘法，说，为了不要下地狱呢，你们要这个持戒等等。啊，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很多人呢、就皈依了佛教。就皈依了这个佛陀，成为佛教这个佛陀的弟子。好，那刚好呢，很多外道啊，因为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外道，那些外道呢就很妒忌，很妒忌这个佛教的兴盛，那时候佛教非常的兴盛，就很妒忌他，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呢，要杀死这个目犍连尊者。那有一次呢，目犍连尊者呢在他的疗方打坐的时候，那有500个强盗要来杀害这个目犍连尊者。那目犍连尊者因为有神通嘛，所以他看到了，他神通就知道有500个强盗走进他的门了，所以他就用神通从屋檐飞出去了。所以当500个强盗来到他进入他的门进入他房间的时候，看不到人，他们就走了。那第二次他们又再来，目犍连尊者又用他的神通看到他们又要来杀害我，所以第二次呢他又跨着从那个毛这个锁匙孔这个锁匙那个门孔啊，然后用神通穿出去飞走了。那第三次呢，这个强盗又再来了，这次呢目犍连想再用神通逃走，但是呢当他想进入市场的时候，要做这个神通呢一定要有市场啊。当他想进入市场的时候呢，他进不了市场，不能够入境了，不能够入境，你没有办法这个玩弄你的神通，所以他没有办法入境。那强盗进来的时候呢，看到他人在那边，就把他打得粉碎了，碎到身下整个骨架呢支离破碎。那强盗呢就以为他死亡了，就带着就走了。但是呢目犍连还没有死啊。根据这个应该是论书的解释还是哪一方面的解释我忘记了。这个上首弟子啊，目犍连尊者跟舍利佛尊者叫上首弟子。我们还有大弟子还有普通弟子，都是欧罗汉的啊。上首弟子只有两个，普通弟子呢可能有80个。然后不是，大弟子呢有80个，然后还有普通弟子。我们现在如果在这一世成为欧罗汉呢，我们都叫做普通弟子啊。那这个上首弟子呢，他要进入波涅槃呢，一定要先征求佛陀的允许，一定要禀告佛陀才可以进入波涅槃的。好，那这个目犍连尊者，所以他不能够就这样往生了，他一定要先 ask permission 啊 ，ask 佛陀的这个允许，但不进入波罗蜜。正当这个强盗走完的时候呢，他的神通竟然又恢复了，所以他用他的神通把他支离破碎的身体啊收拾起来，然后呢用神通飞到佛陀的住处呢，向佛陀请求进入波罗蜜。好，所以你看，一个阿罗汉神通第一的阿罗汉呢，也受不了业的成熟。业他到最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够再逃跑，因为他过去的业已经成熟了，所以他神通没有办法展现。那什么原因造成他会被伤害到支离破碎呢？那是因为有一次呢，他是一个农夫啊，他有一对盲眼的父母，有一对盲眼的父母。刚开始呢，他父母要他结婚，所以有一位太太可以帮忙照顾盲眼的父母，但是他不要。久而久之呢，后来他接受了这个他父母的要求，就娶了一位太太。但是这位太太呢，又觉得要照顾这一对盲眼的这个公婆呢，很麻烦，很琐碎，所以呢，他就要这个莫建宁尊者的请示啊，杀害他的父母。刚开始呢，这位农夫当然不要，杀害自己的父母是重业来的，他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太太的这个语言也是很有力量的哈，整天在你耳朵这里念嘴的时候呢，就变成很有力量的。好，所以最后呢，他同意了要杀害他的父母。所以有一天呢，他把他的父母呢带出去，坐马车，坐这个牛车带出去。好，带出去的时候呢，在半路上呢，就把父母放下来，说我走一下，我离开一下，我一下子就回来了。但他回来的时候，他扮演一个强盗，拿着一个大棍子，哈，说强盗来了，就把这两个盲眼的父母呢打到半死。好，所以呢，在这个有两个经典，一个是在本生经，一个是在这个法句经啊。其中一个经典说把父母打死，另外一个经典呢说把父母打到要死灭死。好，无论如何呢，他造下这个我们叫重业啊，就是因为这个重业的关系呢，当这个农夫死的时候呢，他就下地狱啊，因为重业嘛，他就下地狱。当他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呢，两百世呢，他出生为人了。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他的骨架、骨骼啊，这个骨头啊，都被死的时候都被打得粉碎。啊，这种业呢，就是无尽业了，就是在第二个跟第六个世行心所造下来的。包括在佛陀那一世呢，也是他最后一世，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还是躲不开这个业，所以他还是被这个强盗打得粉身碎骨。好，那现在呢？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一个业我们造下一次，好，造下一次恶业，为什么不是只还一次，要还到这么多次？好像他杀死父母一次罢了嘛，那他又下地狱，然后两百次呢？他还被两百次哦，不是一次哦。连续两百次都要被人打得粉身碎骨，包括最后一次一定成为阿罗汉了，还是要被打得粉身碎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是一次还一次？我打你一巴掌，你还我一巴掌就够了嘛？我打你一巴掌，你要还我五十个巴掌，这样对我不公平。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是觉得他要杀害父母的这个念头，习过那么多
天。还有呢？还有其他答案吗？
内
心。嗯？什么？
内
心。内心。
我
问你，什么内心？
金刚
管。利息。利息。哈哈哈！放灯有利息，增加利息啊！啊，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在你一眨眼，一弹指之间呢，有千千万万个心走过去。好。那你想象他在打父母，打到要死，打到父母死亡，他花多少时间呢？
比如说花五分钟就好了，只要一弹指一秒钟啊，千千万万个心，千千万万个塑形心啊，走过去了，那五分钟好多多少万，数不尽的。每一个塑形心啊，第二跟第六个塑形心啊，都会留下无尽的。所以如果目犍连尊者今天还没有进入波涅槃，因为他进入波涅槃过后呢，不再有畜生，不再有生命，所以他过去的业没有东西可以圆啊，所以就不能够产生果报了。所以如果他不是进入波涅槃了，他现在还在世的话，他还是要还他的果报。但是因为他已经进入波涅槃了，阿罗汉进入波涅槃，没有再畜生，所以他的果报全部成为无尽，啊，这个无相业。所以这个无尽业是很恐怖的啊！我们做一次呢，我们生生世世都要还，知道我们进入波涅槃，这个也就是以这个原因呢，这个佛陀啊，对众生啊产生这个悲心。众生不知道我们造下的业是要还很多事的，生生世世都要还的，所以众生不知道，但是佛陀知道，就是因为佛陀知道而对众生产生这个悲心，要众生呢早日解脱轮回的痛苦。好，在轮回的过程中呢，有时候是苦多过乐，那我们看不到，但是佛陀那一切知识他知道，业呢我们是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业要还。那为了避开这种业呢，当我们解脱的时候，进入波涅槃的时候，所有的业就会成为无效。爱意这个悲心，所以佛陀呢一直劝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是佛教。自尽其意就是 purify your mind， 把你的恶念所有的烦恼净化掉，净化掉你就成为阿罗汉了嘛。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业就会成为无效业。好，这个是佛陀时代的故事。我们现在讲一个我的朋友的故事。好，我这个朋友呢是中国的一位比丘尼啊。那他光到他过去世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大概有十世吧。啊，他是一个这个将军。将军呢就是上战场打仗的嘛。那打仗的时候呢，是杀害了很多个人，杀伤了很多人。所以后来他也累倦，他也累了，他觉得要杀这么多人，他心里是很累，但是作为一个将军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呢，他虽然杀害了这么多人呢，他有一个优点，他是一个孝子，很孝顺的孩子，非常孝顺他的父母啊。那有一次呢，当他出门的时候呢，他看到一群村女村姑在采花，在这个乡村里面玩的，他就看到，就看哇，他觉得很快乐，他现在村女啊多么快乐，所以他希望呢以后啊有机会做女的啊还是快乐一点。所以呢，这个相机呢，又把那个心啊，倾向于出生为女众。好，因为他看那个村姑这么快乐，他自己呢，做一个相机呢，到处杀生，很累，他觉得很累哈，做女的比较没有负担。那他临终的时候呢，他也吩咐他的要死的哈，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他太太一定要照顾他的父母，因为他是个孝子嘛，照顾他父母。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起的是三念。刚才我们讲到嘛，有临终、临死业、惯行业。他的惯行业是杀生哦，这个相亲嘛。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呢，却想到要孝顺父母，这个是三念啊，这个三念救了他一命哈。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叫他太太呢要照顾他这个父母，然后他就往生。因为这个三念呢，他出生为一个村女。因为他心的倾向，心的倾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好，如果你有机缘看到自己过去式的话，你就知道心的倾向呢就会实现。你心倾向作为男的，你心倾向作为女的呢，那你在造业的时候呢，那个业就会把你带到出生为男的还是女的。好， 嘴边不可以随便起念头的啊，你随便起念头，那个心的形象就会在你这个心里面种下种子。你看那个他看那个村民，那心就是要成为一个村民，结果呢，第二次他就成为村民了，成为一个村姑啊。这个村姑呢，然后呢，这个村姑呢就爱上了一个穷书生啊，一个很穷的书生。但是呢，这个村姑的父母亲呢就很非常的反对，好，你应该嫁给一个有钱人，你不应该嫁给这些穷书生，就一直的阻碍跟羞辱他，啊，羞辱他过后呢，他觉得 very depressed 很压抑，所以他就在这个压抑，包括很对他父母产生很大的仇恨，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中往生呢，不可能会去好的地方。好，在这边呢要特别强调一个重点、哦、当这个村姑呢她要死的时候呢，她带着仇恨，因为她父母一直羞辱她，又阻止她跟这个穷书生相爱嘛，所以一直羞辱她，直到她产生很大的仇恨。好，因为她要死的时候产生这个仇恨啊，这个恶业啊，这个恶业使到她以前当将军的时候那个恶业啊提早成熟。如果他要死的时候呢，不是有这个嗔恨这个恶念的话呢，他上一世作为将军杀生那个恶业可能还不会成熟。所以刚才我讲到嘛，哈，恶业是一盘水嘛，一盘水呢，你放入盐巴很咸，你要怎么冲淡它？将水把增多这个水量。那就冲淡了恶业，恶业就没有这么快成熟了。好，但是呢，一杯盐巴已经够咸了，你又再加盐进去的话呢，那以前的恶业很快就成熟了。同样的道理，好，这个村姑呢，因为她要死的时候呢，起了嗔恨心，所以使到她以前当将军那个恶业成熟，所以这个村姑死的时候呢，下地狱。下地狱呢，受尽折磨，哦，他身体呢，啊，一直被好像肉酱一样被转，但是地众生呢，怎么折磨都是不会死的，因为他的恶业还没有结束，哦，他死了不会死的，怎么折磨这个众生就不会死，啊，只有当他的恶业结束的时候，他才会死，啊，所以他的整个身体一直被转成肉酱，但是还是不会死，那过后呢，啊，还了最严重的这个果报啊，出生在地狱呢，然后往生的时候呢，他就出生为一只猪啊，因为这个恶业还没有还尽嘛，无效这个这什么业无尽业啊，这个杀生的恶业，第一个是下地狱，第二呢，他出生为一只猪，那猪的命运是什么？被宰杀啊，猪的命运一定是被宰杀。所以他死的时候被宰杀，被宰杀的时候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所以呢他又自称为一只老鼠。那他的这个恶业呢一直会产，当一年具足呢就一直会产生果报啊，直到这位比丘尼啊，直到他进入波涅槃，这个业才会成熟。当然不是每一世都会产生果报的，当你上业做了很多很多善业的时候，那个杀生的恶业可能就暂时停下来，因为你上业太重了，它这个恶业呢就没有机会成熟了啊。所以呢要防止我们恶业成熟呢，我们一定要培育很多的善业，听经也是一个善业，听经是一个很大的善业。 好，所以这种呢叫做无尽业。好，还要再听故事吗？
师父，怎么样的业属于无尽业？是杀生、杀生之
外，很多臭道也是。OK， 再讲一个，你就知道什么叫无尽业了哈。啊，这个是在佛陀时代的啊，这个在他在佛陀时代呢，他一个比丘，他静静的、很静静的修行。好，他修行的时候。他成为阿罗汉，因为他精进的修行，他成为阿罗汉。那他成为阿罗汉，他成为阿罗汉过后呢，竟然盲眼了，瞎眼了。所以他瞎眼的时候呢，
他还是在进行，但是呢因为看不到，所以他踏死很多的小动物蚂蚁等等哈。那其他的阿罗汉其他的比丘呢就跟佛陀报告说这个比丘啊在进行的时候踏死很多小动物，那佛陀说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所以他虽然踩死很多小动物，但是他是没有那个意愿啊。刚才讲到老师没有那个意愿，意愿就是业，你没有意愿的话呢是不造业。比如说我们出去散步也是踏死很多小动物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踏死小动物，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意愿，没有那个意愿就不算造业。所以那佛陀就讲说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所以他虽然踩死很多小动物，但是他心中根本没有那种杀生的念头。那这些比丘就问佛陀，那为什么他成为阿罗汉过后会马上盲眼呢？会盲眼呢？好，所以佛陀就讲到他的前世。他说他前世呢，他是一个眼科专家。好，眼科专家呢，有一次呢，有一对穷夫妇啊，有一对穷人啊，带着他的孩子，他带着他的女儿，有一对穷女人呢，带着他的女儿跟来见他，说如果呢。这个医生啊能够治好他的盲眼的话啊，这个穷夫人是盲眼的，如果能够治好他的盲眼呢，他跟他的女儿呢愿意成为他的奴隶服侍他。好啊，这个医生说这样不错，所以就用他的技术呢把这个盲眼的夫人啊给治好了。治好的时候呢他就问他， OK 你现在怎样，看得清楚了吗？看得到了吗？那个穷人呢竟然反悔了。哦，他看到的，但是想到，哦，糟糕，我这一生就要成为他的奴隶的话，这样好像是不值得哈。所以说我没有看到，所以他就说谎了啊，反悔。他说我没有看到，我的眼睛还是盲的，我没有看到。这个医生呢，对他的技术很有信心，他知道他已经看到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穷人呢说谎啊，反悔。好，你看不到了，那么再吃一些药吧。好，他这帖药呢就下了那个药，真正让他盲眼，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医生也很生气他啊，反悔嘛。好，你竟然都看不到，我们再吃一套药，就这套药吃下去呢，这个妇人呢的眼睛又盲掉了，因为这个业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医生呢很多事呢是身为人的时候呢都成为盲眼，包括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他也是盲眼的。好，那你问这件事呢到底是妇人的错还是医生的错？谁的错？在谁的错？如果你是那个医生你怎么办？你知道他，你明明治好他，他反悔竟然说没有看，竟然还说看不到，如果你是医生你会怎么样？
算
能够算的是最好的啊。所以呢从这件 case 这件 incident 呢告诉我们呢，烦恼在我们心中，不要去看别人。好，不管那个妇人看得到看不到呢，对错还是他说谎还是他反悔呢，那是他的烦恼，不要看别人的烦恼。因为看别人的烦恼呢，我们也会跟着起烦恼，而依照我们的烦恼而采取行动，这样我们就造了很大的业，很不值得，这样很不值得。所以修行呢就是看内心，政府自己的烦恼，并不是去政府别人的烦恼。你去政府别人的烦恼就像那个医生这样的了，以后生生世世呢你就陪上你一对眼睛。所以很多事他就看不到，成为阿罗汉过后呢他还是没有办法，他还要还这个债，所以他就成为这个盲眼的。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千万记得。所以佛陀在这个《法华经》有讲到嘛，就算是你政府在战场上啊，你政府所有的敌人呢，但是呢你政府不了你自己内心的烦恼呢，你还不是真正的政府者。只有政府自己内心的烦恼，你才是真正的政府者。而只有你真正的政府的内心的烦恼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惹你生气， 好，当你能够证出自己内心的烦恼的时候呢，什么人都伤害不到你的。他可以伤害到你的身体，但是呢，他绝对伤害不到你的内心，因为你不去反应他了。他怎么欺负你，他怎么辱骂你，他怎么伤害你，你都是处之泰然。好，内心升起嗔恨，你就观你的内心，观你的嗔恨，观他无常，观他生灭，观他无我，让他过去，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者。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在跟人家处事的时候，还是把这个手指指向别人的话呢，不指向自己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进步。好，心中内心烦恼升起，先观自己。你不观自己呢，你就会随着你的情绪而造业，业造下来没有办法去收益的啊，收益也是来不及了。好像这个医生这样，他去吃下那个药啊，直到人家盲眼了，他可以讲收益吗？可以讲收益，但是他还是要还债。好，我们暂停一下哈。